同理同感 Empathy Boost， 改变从你怎么想，从你怎么感觉开始。爱卿陪你一起学习探索成长，找到幸福的出路。大家好，我是爱卿，欢迎收听同理同感找到幸福出路的节目。由于新冠疫情出现了 social distancing 这个名词啊，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 physical distancing， 也就是保持人身距离。可是有些人因为在这个情况底下，就会觉得好像我们大家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也出现了很多断层，纵使我们可以用网络也不会有这种感觉。那么很多人就在家里面工作或者在家里面学习，就发生了很多的家庭关系的冲突。我看过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在纽约时报，他有一个统计数字蛮有趣的，他说呢，有 45% 的父亲认为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负责了很多孩子在家里面的教育，而他们认为只有而其中呢，只有 39% 的爸爸认为是妈妈在做这件事。可是同样的问题呢，去问妈妈，结果就差很多。妈妈认为呢，80%的妈妈她都认为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在做，那我在教孩子。只有3%的妈妈认为爸爸有所付出，所以爸爸有45%认为自己做很多，妈妈认为只有3%。那你知道这个差距这么大哈，你就会想到，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有很多很多的所谓距离啊，不是只是人生距离、社交距离，很多想法的距离其实也很大哦。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着今天这个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距离很遥远，比如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跟很多的家人朋友分隔两地，可是你也不觉得你有什么样的距离，但是有些人在一个屋檐底下也觉得距离很遥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找到家庭关系、家庭距离的幸福出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就邀请到 Ann 来到跟我们一起来谈。我先介绍一下 Ann Ann 她是加州的婚姻家庭治疗师，她是有执照的 MFT， 她毕业于加州的伯克莱大学，后来到西方神学院取得婚姻家庭辅导的硕士。她身为出生在美国的华人，而且是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可是她的中文真的很溜哦。虽然她常常跟我说哎呀中文没那么溜，但是在我们听来都觉得已经很棒了所以她今天就要来跟我们聊一下，她的父母也是移民嘛，那她等于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代，她而且加上她的专业又是谘商心理师，那他怎么样来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家庭距离、家庭关系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从他的角度从他的世代的观点，会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盲点。所以我们就来欢迎 Ann。 Ann 你好。
爱卿你好，谢谢邀请我。
Yeah, 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我们听众朋友马上就测试你的中文很好所以你不用担心。好，你是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嘛？那其实你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你在家里面，你的父母是跟你说英文还是中文？
其实他们都跟我讲中文。那甚至我爸爸他以前是办中文学校，所以不得不学这个中文。但是现在当成年人，我是真的蛮感激有这种样的一个环境，可以就是一直有能够听中文讲中文
哦。所以你爸爸这个他开中文学校，那你是他的女儿，你非得这个有学习的要努力一点了，有没有？
人家也是这么样讲，但是当时也没有那种感觉啦。当然那时候就是你星期六早上还要去读中文学校啊，也都有这种样的抱怨埋怨啦。但是我后来大学自己就是自己想多修一些中文课，所以我感觉上我自己可能也是对中文这个语言方面也是有一些兴趣啦。那当然在小时候中文学校也不是说非常认真，我到大概10年级的时候，我跟我爸爸说我要考 SAT， 要补 SAT， 拜托我不要再去上中文学校，让我来看看 SAT。所以那时候就暂时停了一下，可是大学的时候又回去读了。
所以你还有继续的加强你的中文能力。其实有一些父母比如说他的孩子出生在美国，他就会在想 我在家里面到底要不要跟我的孩子说中文，他们就会很担心万一说了中文他的英文就不好了。可是像你的例子，你的英文也很好啊，那你觉得这样的担心是过滤了吗？就是是不是不要去这样想呢，还是要怎么样呢？
可以，其实我也可以从我自己的例子讲，因为我现在我也是有女儿，她13岁啊。那当初她出生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跟她讲中文，因为我是希望说她有这个环境，反正英文就你一进到学校很快就学到了。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担心，我看她两岁三岁的时候觉得她英文怎么还不太会讲，可是一进到那个 preschool 就要马上一大口就是出来的都是英文啦。那现在的话我发现说，因为有些可能要谈一些心理上的事情，我硬要用中文的时候，他可能也不是说完全听得懂，那有些东西我也可能不能够完全的表达，所以我现在就反而跟他讲话都是用英文，但是是因为为了要就是沟通我们心理上的事情，但是平常就是说要去洗碗啊，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还是就尽量跟他保持一些中文，至少让他有这个环境。
Yeah, 我想意思就是说其实双语还是很 OK 的嘛，就是在家庭当中。那其实因为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也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所以我都是跟他们讲中文。那刚开始呢，他们到学校去，老师就会跟我说，你的小孩英文好像不大溜哦，你是不是家里面要跟他讲英文？后来我就说不用啦，我这种英文跟他讲了搞不好还搞错了。所以我就现在他们中英文都很好啊，就是中文跟我沟通，那通常老大就会都是用中文跟我对话，老二呢，因为他们两个人嘛讲话都是讲英文，所以老二也是中英文夹杂了。但是我就发觉我现在就会比较轻松，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跟他说，反正中文是这样讲啦，你自己去讲英文。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有多一种语言嘛，那也让他们慢慢长大之后会比较能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哦。所以我们就来想到说，从你自己的一个背景来讲哦，那你就是在一个美国社会，可是你又受到一些中华文化的影响的一个情况之下哦，然后你之后做了谘商心理师，那你在做这个谘商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所谓的文化差异的感觉？
其实当然有，我进入这个婚姻家庭辅导，我想做辅导，其实这个是一个动机，因为就是觉得说我自己在美国出生长大，那当然就当时小的时候也都觉得跟父母亲有这种样的代沟啊，或者文化的一些距离，但是学到这个心理方面，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如果你可以做一个好的一个翻译，或者做一个解释或者做一个桥梁，其实反而这种家庭关系并不需要那么的一个痛苦啦，所以我觉得我进入这个领域也是因为希望能够帮助华人家庭就是有更好的一个家庭关系，因为我觉得这种跨文化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真的说有这种替别人着想，或者能够站到别人的那个观点去看待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这些距离反而会拉近。可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婚姻里面也是同样的一个理念嘛，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有这种 empathy， 如果你可以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样的想法，可能跟我不一样，但是我愿意去了解他，其实反而会让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反而弄得更好啦。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在家庭当中也会出现所谓的好像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提到的所谓 social distancing 啊，或者 physical distancing， 就是可是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的人其实也常常会有一种距离感，觉得关系很疏远，就好像您刚刚提到的虽然爸爸妈妈都很爱孩子，孩子也很爱爸爸妈妈，可是我刚刚也提到就是如果说我们移民的家庭，似乎我们还更需要有这个同理心的能力，因为成长的背景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也就会有很多固定的观念认为什么是我能够接受的，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就会产生很大的一种冲突。那你也讲到你在做谘商的时候你也会遇到有这种情形，就是你也很希望说能够帮助很多的华人，就是 能够认知到其实对立是跟冲突是有办法解决的嘛，是不是这样子？
是，其实你这样一讲，我其实有想到两点，一个就是说一个期待，因为我觉得文化会带给我们一个期待，说一个好的关系是什么东西。那可能以移民父母来讲的话，他们可能认为说以他们的成长过程，一个好的关系是好像父母亲好好的工作养孩子啊，桌上有饭吃啊等等啊，然后孩子乖乖的读书，哎，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家庭，所以大家都是往这种样的一个意向去走啦。哎，可是那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认为一个好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哎，当然都是从美国电视看来的。哎，所以好的家庭是什么？好的家庭是啊，父母亲跟孩子有一起游戏啊，然后聊天呐、这种样的东西。所以就变成说一个期待就非常不一样，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彼此的一种 disappointment， 就说啊，好像你没有满足到我的期待，所以啊，我们的关系就不好。那我其实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在可能高中的时候还初中的时候，我就看电视，就在看一个节目。那以我来讲，我的期待是说，哎，好像一个家庭是我们分享，大家一起看一个节目，然后讨论这个节目啊等等啊，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就很 close， 好像有这个关系。然后我就有点像，就我爸爸他进到那个客厅，然后他就坐下来就跟我稍微一起看了这个节目，但是他就当然就开始讲批评这个节目了，说啊这个节目怎么乱七八糟啊，他们演的什么什么东西啊，所以就完全可以看到说，哎，我就有那种失落，那种 disappointment， 就觉得说啊，我本来还以为这个是让我们父女两个可以有一个啊，好像一起讨论这个节目啊，这个会让我们觉得很 close。然后可能从他的观点，他会认为说，哎，他是爸爸，他要就是教我什么是好的不好的。然后如果看到电视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道德方面不好啊等等，那应该他付出他的父亲的责任要就是阻止我去看这个节目或者批评我的这个选择。所以就看到在这边就是感情上就会被伤到，但是也不见得说是双方有意要去被就是伤到对方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要就是反思自己的一些期待啦，就是说到底你的期待跟对方的期待可能是不太一样。其实这个也是跟那种爱的语言也是一样，就是好像哎，我认为说哎，我这样子辛辛苦苦的赚钱让你去参加你的所有的一些活动啊，哎，这就是我在表达给你的爱。哎，可是孩子尤其我觉得在西方文化会觉得哎，很多这种要有这种感情的表达，这种 affection， 哎，他觉得，哎，如果他没有听到这方面的爱，哎，他就会认为说，哎，我没有听到我爸爸妈妈说他们爱我啊，我没有感受到这个爱。所以我觉得这种，你叫他期待也好，你叫他哎不同爱的语言也好，反正就是要认识出，哎，可能对方他的，你要学会对方的语言呐。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家庭都需要。
你这个例子啊，非常真实。我相信在很多的华人家庭，不论他今天是在美国或在其他地方，在台湾，就是在家庭里面，其实您刚刚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在家庭中的 social distancing， 在家庭中的距离感、啊、其实有一个真的就是期望、啊、就是父母的期望，就是他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就一定要赶快来帮孩子纠正，也就是他活在二十世纪的所谓现代主义的时代，就是有应该跟不应该。可是慢慢我们受到比较多的后现代思维影响之后呢，就比较多的是，哎，这是多元的啊，没有什么一定是要马上说它是错还是对。可是我们能不能就是享受这个一个节目、一个画面、一个情况所带给我的一些快乐的感觉？就好像有些人他可能打游戏，他说我打游戏很快乐，父母亲最大的质疑就是打游戏能够给你找到工作吗？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按照心理学，就是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期望，那就没有希望，的确造成家庭成员之间一个距离感很大的就是这个期望值。那通常你会怎么样去跟你的 比如说来接受你谘商的人，或者是在有些演讲的机会，有些教学的机会，你会怎么样跟大家讲？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而且讲的时候大家也都觉得会心一笑，也知道会如此，也知道可能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是就继续在重复着。
其实我同意，就是说当然我们都是有一个期望，我觉得人生就是往一个目标走嘛，往前走。那通常我会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 OK， 在你这个整个跟我讲的这个状况啊等等，你在抱怨的这些不高兴的地方，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问自己，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在抱怨别人他没做到什么东西，但是你要清楚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要问自己，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对我重要。经常会发生的一个冲突就是父母亲看到孩子在滑手机，然后他们就进来就是说哎，怎么不再好好读书啊等等啊。那你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在你如果只是这样子在旁边跟他念啊跟他骂啊，有没有得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东西？然后通常父母他们是说哦，我不是要一直都控制我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希望说孩子可以就是独立呀、啊，然后有这种自立自发的这种样的一种心态在那边嘛。所以那你这样子骂孩子，你是想要骂孩子吗？他说当然不要。他们说我是希望跟孩子有个好的关系。好，那我就说那这个这些东西为什么对你重要？让他们可能就说因为我是我只是看到他们滑手机，我就是为他们担心，就是怕他们时间就浪费在那边但是我觉得重要，我要他能够就是主动的去好好学习，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他自己的时间啊等等因为我就是要他成熟嘛，因为成熟人他就是会看重重要的事情，把时间好好的花在那个上面。那我在使用的这种方式有用吗？我在旁边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会帮助他独立吗？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人家就开始思考说，哎，其实不会耶。其实我是希望跟孩子有个好的关系，然后我也是希望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一些习惯，说该用手机就用，不该用手机就不用。哎，那这个就我觉得就会帮助一个家长可以想出一些比较创意的方式，说那我怎么达到我的这个目标呢？我在旁边念念念，他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我们两个感情都不高兴，我达不到我的这个目标那我要他就是自己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他的时间我在旁边这样子念，就是随时我看到我去管他这个也达不到那个目标那可能他就比较创意，说那我就跟孩子讲好，就是商量好说手机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可以用，然后是有哪些责任需要先做完才能去花这个手机那孩子他就会有这个练习的机会，说管理他自己的时间嘛，他就会说OK， 妈妈是给我这个自由说可以滑手机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刻，所以 也就是有点锻炼他的这个自制力嘛。然后同样妈妈不需要在旁边一直念一直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个问题我经常会，其实我也经常会问我自己啦，就说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为什么对我重要。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我就会找到其他的方式比较有效率的去达到我的目标。
我们对于关系的理解会认为关系就是两个人之间能够心灵交流，然后能够有亲密感，有这个归属感。但是其实我发觉有蛮多的父母关系对他而言这种的概念好像遥不可及，他觉得很抽象他把关系就是变成用责任，就是有责任就来证明我们俩是有关系可是很多时候现在的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你尽了很多责任，可是我觉得好像跟你没关系。那孩子那父母就会说这些孩子有没有良心啊，就又开始很挫折，想说孩子好像很没良心。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说有可能是有一种这种的心路历程，所以呢全家人出去旅游看起来好像挺让人羡慕的，可是呢旅游的时候每个人心情都不大好，所以也是 social distancing 不然就是在那边看自己的手机啊，不然就是为了去吃什么东西也会吵成一团就是那种 沟通的那种能力，虽然沟通好像是一种方法，可是沟通能力好像也蛮设限的。那像来找您做諮商的，或者做心理辅导啊这些之类的，其中我相信也会有华人，也会有当地的哈，这个美国人。那么就是说，你对于华人，比如说他们就是学不来耶，你像他讲话啊，用一些同理心，他学不来，他觉得他做不到。那你通常会怎么跟他们点醒他们？
其实我会觉得，我不会说学不来，但是我会觉得说，哎，有些人如果你长大就是讲法文，你当然就讲法文就觉得很自然啊。哎，如果你长大就是有感受到这种感情上的亲密，哎，那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哎，但是如果你长大你都是讲一大片德文，或者什么其他印尼文啊，或者日文的话，哎，你要他去讲法文，哎，他是要花一点精神去学到这个新的一个语言。所以我会鼓励人家说，不要太快的去放弃说，可以达到这个东西，但是只是说，哎，可能你要多努力一点去学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会觉得说，比如说父母亲他来找我辅导的话，哎，他肯定是有这个期望嘛，对不对？他是肯定是希望说跟孩子有一个好的关系，我觉得他心中真的很渴慕的是这个东西，但是他可能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因为可能说不定他跟他父母亲不是有那种样的关系啊，哎，可是他发现说，哎，在这个时代，孩子又在西方文化长大，哎，孩子突然间有出现这种样的一些期待，因为孩子他也是有这种期望嘛，说跟父母亲有个好的关系，所以我会就是一方面鼓励他们说不要放弃。你要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好，因为就是回到那个问题说，哎，他要的是什么，要关系，为什么对你重要，哎，因为就是让他心里得到一种安慰，好像对他一个人生有一个好像应该有的一个东西嘛。所以那下面就辅导的地方就是说，哎，那你现在在使用的方式有没有用，就譬如说你要跟人家讲法文，但是你只讲日文，你说对方还听得懂吗？你讲的更大声，这种方式没有用。所以我会说，哎，可能需要改变的是你的方式，而不是说放弃你的这个期望。
你这个比喻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说好像在学第二语言，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父母很多时候他不习惯于有情感元素比较多的，有同理元素比较多的说话方式，那就好像我们原来学中文，那我们现在要学英文，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双语家庭，如果说你从小两种语言都有，他两种都会了嘛。可是如果只有一种语言的话，他要学另外一种，年纪越大就越难学。那我们通常是不是生长在英语系国家，那我们要到英语系国家生活的时候，那有些人就说怎么样加强自己的英文，他就看电影，看连续剧啊，看电视，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他就到处乱打电话啊。以前还有那个怎么叫黄页嘛，就是一大本的那个电话本，然后他们就说就拿那个电话簿就到处乱打电话，就是练习英文啊，就是要让自己进步，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那有的时候就像您讲的，就是其实父母是有心的，可是他必须要有一种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我就是要把这个第二语言能力把它学好，就是带有情感的语言。那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改变家庭这种距离感冷漠啊。尤其很多孩子已经成年了，他就跟可能也离家，没有住在家里，或者住在家里父母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有一种距离感。所以这个父母的这种动机就是你要不要学第二语言。
对，其实刚才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当初你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写下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说要有这个亲密感，就是你到底要不要亲密。对，肯定有些人他们这个不见得是他要的，哎，可能他只是说，哎，看到，哎，孩子那个学业好啊，然后至少可以自己成家，好像独立一些，哎，他就够了，他不见得说要多亲密。如果你不要，那你就不会花那个心思去努力在学这个第二个语言。但是如果你发现说，哎，你真的是很想要，但是为什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发现跟在家里面的这个关系都弄得那么糟，这个痛苦 我觉得是会激发你去多去努力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你去一个新的国家，你要买东西就不会这个语言，就是办不了什么事，哎，因为你有这个痛苦，你才会说，哎，那我要努力去学这个新的国家的这个语言。
非常好，就是我们父母作为二十世纪，我们要学二十一世纪的人际沟通语言。
对对，
这很重要。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他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亲密，我就想到以前我做那个广播节目嘛，那现场call in就有一个爸爸，他就打电话进来，就是说他很不高兴他的孩子在周末的时候睡懒觉，因为小孩子嘛，礼拜六没课就会想多睡一点。那我就问他说，你就这样子骂他了，跟他关系也不好，对不对？等到以后了，你们两个人之间就等他大了，那你很可惜啊，因为你总希望永远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亲密的关系嘛。那他给我的回答是说，我不在乎，我只要他考上最好的大学，我可以跟他没有关系。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可能是不是有点意气用事啦，这样子讲。但是就像你刚刚也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父母，我相信他常常跟孩子说，你要好好努力读书，有上进心啊，你要生活有规律啊，这些事情都是发自于对孩子的关心，因为他没有去跟别人讲嘛，他跟自己的孩子讲。可是在过程当中甚至于忘记了，都不去感觉原来我其实有一天我会要的并不是他有什么很美丽的烫金的文凭，我要的其实还是我跟他之间可以互动。当我们年纪大了，就会特别感觉啊，小孩子如果给你一些关心啊，那个时候会特别觉得价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就特别能够感觉，如果说孩子对我们的关心那一句话一讲了，哎，你特别有安慰感。倒不是说他现在跟你说我公司加薪了，我觉得哦加薪哦 OK 不错，也没有说不高兴了，但是就是同样他来问你的那句话的那个产生的强度胜过于他跟你说加薪。
嗯嗯，对，其实你这样讲，我最近也才跟我妈妈就是谈了这件事，因为就是长大的时候当然他们是移民家庭，然后也是很忙嘛，所以就反正互动也不见得说有很多啦，大家都是哎忙得拼得要要生存啦，所以我是蛮感谢就是父母亲对我就是那种付出啦。对，是你真的可以，其实从小也都知道说，哎，父母亲真的是很努力这样子，虽然跟你互动没有很多，但是他是为了这个家庭这样去做。哎，可是那就产生说，哎，其实那时候我长大就哎关系也不见得说很亲密啊，反正他们做他的，我做我该做的一些责任啊，然后也进到大学啊什么什么。但是就最近我妈妈也因为我年龄大了，然后她年龄也大了，她就说，哎，好像你最近你打电话给我们比较多。我说哦是吗？然后我妈妈对我妈妈来讲，就是像你刚刚所讲的，她说啊，好像女儿这样子主动跟她沟通打电话关心，哎，她就真的心理上就觉得很就是很温暖。可是那我就想起来说，哎，其实以前我们见的就是没有这种培养这种互动嘛，可能是因为生活忙啊或怎么样啊，可是就是说，哎，看到说我妈妈在这段时刻，哎，她蛮珍惜的这个，哎，那我自己也是看到说，哎，我做女儿也是做的不太好，小时候也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去有这个 empathy， 就是去体贴我父母亲说，哎，他们是很在乎我跟他们打电话，或者很在乎我主动的跟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你从小是有培养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在你们家庭，那这个也可能就连接到一个你刚才所讲的，哎，有的时候家庭虽然他们出去度假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像虽然是度假，但是好像大家都不太愉快那段时间。那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如果没有在家庭有这个互动的时候，就会失去的一种说，哎，我们家人是很 enjoy 很享受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大家要的这个气氛就是这个，哎，我们彼此有这个不光是有这个归属感，但是也是这种哎享受，就说 I like you，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如果你真的要有这种样的感觉，哎，那你得就你享受不享受你的家人， 你看到孩子，你是看到他，然后就是心里面就是有那种，哎呦，我真的好高兴，我家有这个孩子。还是你看到孩子就一笔气就起来了，就是说啊，他怎么功课没写啊，房间没打扫啊，等等，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当妈妈的时候，也就发现，哎，我必须去培养这种我们家庭的氛围。所以我是不是让我的家人感觉到，哎，我很喜欢他，我很享受他。就是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一个笑容吗？一个对他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有兴趣吗？所以 What happened today？ 你今天学校怎么样啊？跟朋友怎么样啊？哎，不是那种我要找东西去点他，要批评他，而是说，哎，我就是真的对他的生命所发生的事情有个好奇，有想知道，因为我就是要有这个互动。其实同样，我会讲说，哎，跟夫妻两个关系也是一样的。一样的理念，所以先生太太回来的时候，就是他第一个看到是你的笑脸吗？还是第一个看到就是对他生气？说你怎么那么晚回来？菜都已经冷了。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提醒我这件事情，因为因为我想，因为我家庭背景长大，就是父母亲真的是很努力所以我自己也有一点那种工作狂的那种现象嘛。那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在我电脑上在办公的时候，哎，我女儿就来找我，然后我的心情就说，哎，走开了，妈妈在忙了。可是我就，哎，突然在那一刹那，我也不知道是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看到说，哎，这是不是我要留给我孩子的印象？说每次我去找我妈妈，她就说我在忙，你要吵我。所以这个就，哎，一有那种感动，我就马上把说事情可以晚一点再做，等她睡觉之后我再去做。我马上现在他在找我陪他玩，哎，那我就珍惜这个时间，就是有这个互动。
Yeah, 非常好，非常感人。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爱的时候里面少了喜欢，我们以为爱很大嘛，就是他囊括了喜欢，可是当我们说父母跟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好像小孩不大觉得你喜欢我。那孩子跟父母说哦，我爱你啦，可是父母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喜欢我。因为你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笑脸啊，你会把手边的事情割下来，因为爱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好像很大的一个标题似的，好像我讲爱我就囊括所有，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去仔细看爱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嘛。那有一个元素就是喜欢所以你刚刚就讲到，其实你跟妈妈联系，其实妈妈感觉到的是那个，哎，我女儿很喜欢我，她才会常常要来跟我讲话，那这个就是爱更深刻的一种感受女儿也是一样。所以我就说家里面其实本来是可以有很多的紧密的很好的一种连结，不需要这样的好像大家冷漠啊，各忙各的，尤其现在家庭里面真的是各忙各的，有很多的距离。那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我听过有些人跟我说他们家里面的联系方式就是每个人在房间里面发一个什么 Line 啊WhatsApp 啊什么 WeChat， 就是跟他说现在要吃饭了，他说我现在不吃啊，那饭菜放在桌上，都是用这个来联系。那你说这个看似 physical distancing 是很小，可是 social distancing 真的很大，就是社交距离基本上你靠着网络来讲，可是面对面那种情感的感受性就很弱。
嗯哼，
那我也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一个新的世代了，尤其现在我们在疫情当中，可能很多人心中也慌乱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更是需要跟我们的家人朋友哈，亲密的人能够感受到，哎，真的有那个被同理的接纳，是不是这样子比较重要了？
嗯哼，对，我觉得就是表达。这个你是想知道对方的想法，哎，就像有的时候女儿她会去看什么 YouTube 啊那些东西，那当然有的时候看的一些东西，你自己会觉得啊，真想叫她不要看这些东西啦。可是哎，有部分也是她在好奇嘛，她在看有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对她有兴趣，想了解她，哎，那就跟她说，哎，那你跟妈妈一起看嘛，或者介绍这个东西，或者另外一个也是什么那种什么 Instagram 啊或者 TikTok， 其实那时候我女儿她开始用那个东西是因为同学都在用嘛，所以那我自己也是看了之后就有一点啊，不是说非常的赞成，但是又知道说哎，这是一个 孩子跟他的朋友可以有这种交流，可以就是建立这些关系啦，所以就还是有一些允许他去用，但是还是有一些 supervisor 也稍微监督一下，就是说哎，你到底，其实当初像 TikTok 就是说哎，你在妈妈的手机用，这样至少我还可以看得到他在看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他在拍一些什么东西，可是就是用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说哎，我想知道你的世界，哎，我想看你拍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哎，我想看看哎，你朋友他们都在拍一些什么东西。那当然父母亲要有智慧说你看到的东西你不能马上去批评，你马上去批评人家就不给你看了嘛，对不对？
嗯，
也就是哦，你看到这个东西啊，然后你可以去去鼓励称赞他说哎，那蛮有创意啊，哦，你们这样子弄是蛮好笑的啊等等。哎，那这样子就让他感觉到说哎，你想认识他，你想知道他， 你想了解他的一个生活，这样子他也就比较愿意去敞开他自己。那当然孩子他也会有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要给你看，他说哦 OK 好好好但是也是有一些就是尊重他的有一些的这种可以隐私的地方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太苛刻的去控制，这样子孩子才会比较愿意让你就是知道他的世界啦。
对，就是我们对一个人有兴趣那距离就缩短了嘛。
对，
就是我对你有兴趣，我有好奇心。好，
嗯，
那其实我这个也是因为我自己也跟很多的人聊过，我就发觉很多人会在这一点哦，真的需要改进，真的做得很不理想。就是当你看到孩子在看的一些，尤其现在他的一些影片啊，各种的游戏、动漫，那可能跟你自己的时代不一样，跟尤其我们上一代的，你就会第一个就想说我要来批判一下。
嗯，
这个一批判呢，马上就把这个距离啊抛到非常的远，马上就拉远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认为世代冲突好像是年龄造成的，然后总觉得啊，这个老一点的人你赶快走了，让年轻人来做你这个老人你在做的事情，那形成了一种好像你到了一个年龄就是另外一种刻板印象。我个人觉得这个也是蛮偏颇的，就是因为有些人他65岁、70岁、75岁，他有很丰富的人生的经验跟体验，而且他有很多的角度看见，比如说他走过的年代是年轻时代没有走过的，那其实都非常的宝贵。可是我现在也看到很多人就是用年龄来界定，所以有些人在家庭当中就会说啊，你这个老的啦，可是事实上老的可能也在想你这个年轻的啦，就是不想怎么样有这个交集啊。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啦，就是我们是不是太多把年龄化成了一个界限，或者用性别做个界限，或者是说夫妻之间也会这样子啊，可能用自己的家庭背景做了界限啊，你家都是这样的啦，我家都是这样的，结婚了20年还在你家都是这样，我家都是这样，那我们家一直没有形成就是两个人仍然是背着自己家庭，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一种时代世代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吧。
对，其实我觉得 就算说年龄的这个刻板印象然后化界限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同理的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说哎，如果你的心态就是我的方法就是对，你就是要按照我的方法，然后按照我的家庭的做的一些模式，然后去坚持这件事情，诶，那当然你就已经马上把这个关系就已经关了一个门，或者把这个亲密感也就关了一个门。但这个如果是要有互动的话，诶，就是说诶，我有我的看法，不是说你不能说有自己的一个看法或者一个这种 perspective， 但是就是说我愿不愿意看对方的观点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样去做。其实反而我会觉得说要你能够解化冲突啊，或者让你们两个感情是更好，诶，那就你也要问这个东西，就是说对方他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为什么对他重要。那其实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在我们家里我先生他是他是比较会玩啊，我觉得他生活其实节奏比我还平衡。我刚才不是说我是比较那种工作狂嘛所以就如果我是那有的时候他就会找我说哎，你要不要出去什么什么地方啊，或者要不要去旅行到什么什么地方。那通常我第一个会回答就是说哦，不要，就是说哎，我们省钱啊，在家啊， 有很多事情要做啊，那如果我只是坚持说，哎，我觉得我这样子做的比较好，我觉得这样子为我们家庭省钱啊，对对对，是比较好，我坚持的话，哎，那个门就已经关了。但是我就是去思考说，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出去？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花钱？是因为他喜欢跟他家人一起享受一个新的经历。哎，他的动机为什么对他重要？哎，是因为他觉得，哎，你那么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哎，就是为了要家人有这个家庭生活吗？哎，那他的享受方式可能就是出去旅游啊，或者去玩玩啊，什么东西。所以我愿意去了解他的那个立场，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其实也是说，看起来说他的动机是好的嘛。通常我相信家人对彼此的动机，应该开始的时候是应该是蛮好的啦。所以这样子我就是哎，要愿意放下我自己，就说哎，我的要做的事情可以晚点再做，但是我来珍惜这个，我来为了说要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或者满足他想要的这个东西，哎，我就愿意说好吧，我们就花这笔钱去出去度假，让我们家庭可以在外面去享受。那再加上一点就是我不能出去在旅行的时候就一直埋怨说啊，这这么贵，那么贵，这个不要花这个钱，这个那样子就变得这个氛围就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了。也就是说，哎，我就是蛮感谢说，哎，我先生他很在乎这个家庭，他要我们去享受一个在一起的时间啊。所以就是一方面 empathy 是看到对方，可是我觉得真正要爱的话，哎，有的时候你要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的这些立场，或者放下你自己要坚持的事情。
Yeah， 很好，这个放下自己要坚持的，因为这个是尤其当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主见比较强比较固执的话，真的是一个功课，而且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与人之间每个人都有他的观点嘛，都有他的优势所在。那最后我们还是来谈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统计数字啊，就是看你能不能来给我们大家一些看到一些到底里面反映的是一个什么现状，就是为什么45%的父亲会认为他是负责在家教育，可是有80%的妈妈认为是他在负责。那他可是这个只有3%的妈妈会认为是爸爸在付出，可是爸爸却有45%说，哎，我有在付出啊，就是有点像那个鸡同鸭讲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事实上我认为这个数字反映出来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心理，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那个贡献最多的。
对
啊，那因为这样子呢，大家的距离就拉远了。因为你会认为对方没贡献多，然后我贡献多，然后一个在高高在上，一个很低，那就变成距离拉远了嘛。
嗯哼，
所以您对这样的一个统计啊，一个数字，其实我觉得也是反映我们的现状，有没有什么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我们的盲点，就是我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一个很因为它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我相信这个研究数字应该也是蛮可信的啦。而且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也觉得好像蛮可以认同一些的。
嗯哼，我觉得这个统计可能就是反射到说，哎，每个人他是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对，这个80%的妈妈她是从她自己的观点说她累得要命，然后那个3%是她期待她先生很多，对，所以那个3%就是让你知道说他对他的先生有期待的多少。
所以就是说跟您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我每一个人，你刚刚讲到有一个关键就是累，就是我们很疲倦，我们自己的压力不会处理，自己的生活没有很平衡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认为自己付出最多，就会看不到别人付出。然后有时候可能也期待对方给我一些 validation， 就是可能对方可以跟我讲说啊，谢谢你啊，哦，看你教孩子很辛苦，可能讲一句这个话他就会认为，哦，爸爸都有做很多了，事实上或者妈妈有做很多，就是我们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在一个我们叫 burnout 的情况的边缘，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在家里面这种距离感是一种彼此都要努力的啦， 就是我哎彼此来拉近，因为有时候太近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心理预备，反而说哦，你不要这么来逼迫我，有些人反而觉得有这种压力，虽然出自一片好意。
嗯，对，那我觉得刚才讲的其实也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哎，我们具体能做什么呢？怎么样开始拉近这个关系？我觉得一个就是一个感激，就是对对方的一个 gratitude， 一个感激。嗯，像比如说，如果我在洗碗，然后我只是看，哎，只有我在洗碗，为什么先生没在洗碗？哎，那我就一笔怒气就出来，然后就整个氛围就这样子不愉快。哎，但是如果我真的去感激，说，哎，其实虽然我只有我一个人在洗碗，哎，但是只有我先生一个人在管理我们的钱财啊，是他在管理这些，让我们家庭不会说破产啊，什么什么东西。哎，其实我没有参与在那边哦，那突然间有这一笔的感激，说，哎，我很感激我先生，就是在经营方面他很会处理，为我们家庭着想等等，其实甚至要去旅游啊这些东西，哎，这些经费他都已经算进去了嘛。嗯，所以那有这一笔感激的时候，哎，那我就对他的这个感，就是这个亲密感啊，或者想接近他，去感谢他，哎，这个就把我们两个拉进来。所以我觉得感激是一个很有效的一种工具。就让我们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你感恩，大家可以分工分享，也可以共享。
嗯，
我相信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家庭的关系能够去享受那个亲密感，也可以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那么不论是身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必须分处两地啦，或者是说因为工作关系很多夫妻他们并不是每天都可以相聚在一起的，或者有些孩子他到学校去读书也不是跟家人每天在一起，但是当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彼此亲密的一种渴望啊，然后也知道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可能不要给对方要求太多，或者当对方要求我的时候，他可能也出自一个善意，或对方有一些建议的时候可能跟我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也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可能拓展我的生活的层面。我相信今天大家从 Anne 啊听到了很多他作为专业的谘商心理师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以及他在美国成长，他是 ABC 啊，但是他能够融合这个主流的还有华人的这种文化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怎么样来处理所谓的家庭生活中的亲子还有夫妻还有他跟他自己母亲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我相信给大家的一个提醒，而且我们也可以学着照样去做一做，我相信我们的生活都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改变，而且会是非常好的很幸福的感觉。好，所以很谢谢 Anne 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好的幸福出路。
好，谢谢。
谢谢。所以希望借着我们今天同理同感的节目呢，我们不但能够找到我们自己华人幸福的出路，也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我们身为世界公民，我们怎么样来找到人类的幸福出路。如果您对任何其他的议题或者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想法，都欢迎您跟我们同理同感的制作单位联系。谢谢收听今天的同理同感，也谢谢 Ann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收听以下的联系方式。
欢迎告诉我们节目内容对你的帮助，也可提问生活相关的议题，例如青少年孩子为什么对父母爱理不理呢？如何不被固执和坚持己见的人惹气呢？请留言在 contact@imetalk.com contact@imetalk.com